今天罗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火热心，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4章32节。我们再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找3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第24章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用路加福音24章主复活当天的下午傍晚时分，在大概有25里路，换算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路程差不多7英里多一点，差不多7英里啊，折算起来也只不过11、12公里啊，这么一段路程上面，主耶稣跟2位门徒们一起同行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从里面来学，也得着激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主题呢，是要谈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是为主做见证的人，是主的见证人，为主的复活做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真正成为主的见证之前呢，他先给了我们一个典范，一个榜样，教我们他自己以身作则啊，用他所做的所行的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一个典范。是什么样的典范呢？我们做见证一定根据圣经来，因为我们自己想，耶稣基督要让门徒们，一个两个灰心的门徒啊，他离开耶路撒冷往西边去了啊，我们可想而知，太阳也往西边落下去，所以一路走一路看到的是日落西山啊，那种到了这种好像黄昏，那个暮色要苍茫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这两个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好像呢也跟着西沉一样。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照我们的想法，主耶稣应当让他们认出，当场就认出他是复活的主。那我们想，这个是最大的一桩神迹了，一定让这两位门徒啊意志消沉，信心软弱，盼望已经落到绝望的这个境地的这两位门徒，大概霎时他们的信心就能够重新的被复兴起来了，他们的盼望能够重新被奠定好了。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主动的来问他们说，你们谈论些什么啊？他们两位呢心里想，你来这边做客，所以呢你大概一无所知啊，虽然他们没有讲说，哎呀，无知的人啊，等会呢主耶稣会用同样的字眼责备这两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以为呢这是一个过路客，一个经过这里外地来的，所以不知道这两天这3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多多少少还反映出里面向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盼望，但是这个信心已经好像呢，好像那个芦苇啊，已经要折断了，好像那个灯火点残的灯火，到了最后将要被吹灭的那种光景呢，啊，原先所有的盼望是寄托在他身上，现在呢好像全部都落空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一丝的盼望，他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信心，向主耶稣就来介绍。所以这一位啊，在那个时刻只不过是一位陌生人而已，就是一位陌生人啊，以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从外地过来的一位陌生人，他们还是一五一十的把他们心中所经历的事情告诉了主耶稣。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了。主耶稣听完他们所讲的之后，你看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无知的人啊，其实你如果查福音书啊，你能找得到主耶稣什么时候讲啊，讲跟他对话的人说无知的人啊，什么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印象啊。我们主耶稣也很少这么出口就爆这个出口啊，说无知的人啊，很少的啊。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提醒人的时候也曾经用过无知，保罗的书信呢啊，曾经用过。主耶稣很少用这个无知的人啊，但是他对这两位门徒，这两位娓娓道来，把他们心中的这种好像盼这个失望，把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啊悲伤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主耶稣，结果主耶稣跟他们所讲的是无知的人了。为什么？在哪里无知？所以这边就才是真正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最需要留意的，在圣经上，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无知啊。圣经上面是曾经教导过我们要在坏的事情上面要无知啊，在坏的事情上面啊，表他那个意思是要我们在善事上我们要能够懂得多，我们在无知在那种坏的事恶事上面呢，我们要能够像婴孩一样，要能够有所分隔分别出来的那个意思。但是这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无知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的无知，我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跟着这两位门徒同行，跟他们一同交谈，最后也接受他们的邀请，与他们一同住下来，正一同坐席的时候，让这两个门徒们认出来。我们要接着上次我们所讲的呢，我们来继续讲。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们什么觉悟呢？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里面有一个字眼我们上次特别点出来的，是给我们讲解圣经。这个讲解圣经呢，其实就是打开来的意思，跟前面的一节第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个眼睛明亮的意思就是眼睛被打开来了啊，原来呢好像有这个鳞片，有这个雾气好像挡住我们的镜片看不清楚，现在呢被打开来了，我们这个明亮跟这个讲解呢是一样的字眼，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在路加的笔下，在同一段里面他用了三次，一个是三十一节明亮眼睛明亮，一个是三十二节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一个是第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这边讲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所以那个地方啊是真正用了他这个字的原意来翻译的，开门徒的心窍啊，讲解圣经就是打开，把圣经打开来了，把圣经里面的意思把它讲解清楚了 解释清楚了。这边讲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的悟性能够被打开了，茅塞顿开啊，好像我们的这个成语所讲的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啊，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而这个字眼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是路加所写的啊，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上卷，那么第二卷呢，使徒行传他所写的上下两卷，使徒行传里面他也用了两次，一次翻译成开导啊，吕底亚听保罗讲道，主开导他的心，就换句话讲还是一样，打开心窍，让他能够留心的听保罗所讲的啊。这个字眼呢，在保罗到了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进会堂，他也是跟他自己的犹太同胞讲论圣经，他打开圣经来讲解，来陈明，跟他们辩论，也是用同样的字眼讲解。所以这个字很小的一个字，出现的次数就这么五六次而已，但是每一次用的都是很明确的含义，打开圣经，打开心窍，打开我们的眼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圣经不解开，谁能够明白？心窍不被打开，不被照明，我们怎么能够领会，能够晓得经上所告诉我们的话？这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么这个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这两个人有这么样一个觉悟，我们所引用的经文三十二节，我建议我们大家再来读一遍。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火热的意思啊，当然就是有焚烧燃烧的意思啊，但是用在这个譬如说点灯，灯火以前是用这个油灯呢，你要点呢，要把它点亮，原来的这个含义就是这个意思，把灯给点亮，这个点亮的灯要摆在台上，对不对？不是摆在斗底下，不是摆在床铺底下，要摆在台上面才能够照明出来的。这里这个火热其实就是点，把心焚烧起来，点亮了，这个意思。那我要请问，这两位门徒在这边所讲的，他们的心什么时候火热啊？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想的，照我们的经验，我看了神迹的，我看了超然的这种异能啊，这种神迹奇事，哇，人的心火热。但是没有，你注意看这两个人怎么讲。这两个人说他们认出主耶稣之后，他们讲这一句话，但是他们的心火热不是因为他们认出了是复活的主，认出了耶稣之后他们的心火热。所以这个先后次序啊，其实很重要，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很重要。他说他跟我们讲解圣经，我们一路跟他同行，他一路跟我们讲解圣经，就在那个当儿，我们的心火热。什么意思？心会被点亮，你靠什么来点亮？照着圣经这里面所给我们看的多次的例子，一个人的心会被点亮，一个人的心会被好像被火热起来，被火烧热起来，是因着真理的道，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真理的道，上帝的话语被讲解清楚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心火热了。其实啊，我今天继续讲这一段呢，也有一个用意啊，就是真正我们所需要，我们所盼望的， 教会的复兴呢，就是要心要火热，但是这个心要火热，必须用真理的道来喂养的，用真理的道来点亮的。这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个人以及所有教会的全体教会啊，最最需要、最最盼望有的，是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能够明白的，能够领会的，能够得着激励的，能够使我们能在走在这个正途上面有一个准确的目标方向来追求。这是这里面所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要引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给大家的一种提醒跟勉励。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最初从不信的时候到参加查经到信主的那个过程。好，那个时候带我们查经的那一位这个传道人去年才刚走啊，去年离世归主，99岁，他1919年生，2018年走啊，去年大概也差不多就是3月多4月的这个时候啊离世归主。他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每一个人信主都其实都很特别啊。我们有一位弟兄曾经做过见证，他说我信主呢轰轰烈烈，哇，所以大家一听，大家都把耳朵竖起来要听他讲的这个轰轰烈烈到底是什么样的轰轰烈烈。他说因为我信主，上帝在创造之先啊，在创造之先呢，在万古之前已经预定我借耶稣基督的，就这个轰轰烈烈。是啊，轰轰烈烈，每一个人信主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特殊的经历。那这一位带我信主的这一位呢，原来也是不信的，不信主的。然后当时在那种1949年那个前后，那时候是逃难的时候，那时候逃难呢啊，所有的这个证件掉了，他自己的未婚妻也跑散了啊，逃难嘛，从大陆逃到台湾来，所以未婚妻走散了，自己所有的证件也掉了，结果呢他还得了肺痨病。那在那个时候的肺痨病，得了肺痨病几乎就是判了死刑了啊，几乎就是等死了。那么他就在疗养院里面到处找到他的未婚妻已经嫁人了，在乱世当中啊走散了，结果找到了之后嫁了人。所以他想，他说我年纪还这么轻，这个婚姻也没有了，我可能有的事业，因为我的证件通通都掉了也没有了，身体也已经残破到这种地步，等于说这一生呢，就是灰暗的人生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整天怨天尤人，啊，他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只有呢，偷偷的去买酒，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够好好的睡一觉。那时候那个睡是醉了，醉生梦死的睡的，所以他被有一次啊，好像死了一样，昏死了，别人就把他送到太平间的门口，啊，差一步没有把他送到里面去。之后呢，他醒过来了，别人跟他讲说：“哎呀，我们还以为你要死，差一点把你送到冰柜里面去，又把他抬回来。”啊，但是他自己他说，他在那个昏死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经历，就是他感觉到自己好像一直往下沉，而且呢浮在半空中啊，没有东西可以捉的，没有东西可以好像抓住的，越沉就越黑， 越漆黑，那人呢、啊、好像下意识里面会有一种恐惧、啊、一直往底下。所以他就想，我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能够好像能够得救。他就想起有他的朋友跟他介绍过，要信耶稣，耶稣能够救你。他那时候根本不愿意听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溺水的人随时要抓一个东西来，所以他自己感觉到好像在那边大喊耶稣救我。就在这个时刻呢，他觉得有一股力量把他拉起来，越拉就越光明越亮了，他就醒过来了。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啊，我想每一个信主的人也不需要一定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才信的。那你所信的那个经历那个过程就是一个很这个奇特的一个经历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来到处来问说谁是耶稣，耶稣在哪里。别人说耶稣在这里，耶稣在圣经里，哦，送他一本圣经。所以他最初发现圣经的妙用，就是他读圣经。一个不信主的人呢，读圣经读不懂的，一读呢就开始，哎呀，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就我们的华文圣经正好是上下这个拍版的哈，所以你读起来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他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觉，都是买酒把自己灌醉了能够休息一阵。别人送他一本圣经，他一读，他后来跟别人打趣的讲，他说他发现圣经的第一个妙用就是最好的安眠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参加聚会，他也好好的学到一个地步，在疗养院有7年的时间，他就把圣经都给背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带我们查经了啊，他跟我们讲家谱没有背，什么人多少岁生什么人，多少离世归主归他列祖，他说那个没背，那个家谱背下来也没有太多的营养啊，其他的全部背下来了。那个时候他带我们查经呢，他也带圣经，我们也带圣经。开始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某一卷书某一章某一节，你还没翻到他已经开始念了，等你翻到一看完全一模一样，脱口就能够背得出来。他把圣经整个把它融会贯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像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故事。我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就是在圣经里面都指着耶稣基督在谈论，讲预告这位将要来的主，预告这位救世主弥赛亚，告诉我们这位应许的儿子，告诉我们这位应许的弥赛亚，然后记录着这位弥赛亚道成的肉身在这世上他所行的。到了新约的书信呢，是来继续来传扬来解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3年半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整个圣经呢，其实有一个连贯的主题的。我原先不信主之前呢，我一直是把圣经当作是好像春秋一样，春秋啊是一个编年史啊，孔子修改鲁国的历史的记录，把它修改了写下来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春秋。春秋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历史，今年发生了什么事，再过一年又什么事，一条一条一条记下来，所以里面没有连贯性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你把报纸一打开，报纸啊没有一个连贯性的，报纸呢虽然有分不同的这个版面，有国内版有国外版 有金融的，有这种什么什么演艺的，演艺圈的，有体育的，有各式各样的。但是呢，都是东一条西一条，里面没有连贯性。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瞧不起圣经，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认为圣经呢就像春秋一样，那个王安石啊，宋朝的这个很出名的宰相，他笑，他取笑春秋这本书，好像朝廷的公报。朝廷的公报呢，有人事的任免力，有什么？有这个天子所发下来的敕令，啊，有什么地方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东一条西一条，也是没有一个主题的公报嘛。就像现在你去翻这个 Gazette Government 那个政府的公报，打开来呢，也是东一条西一条的，啊，甚至啊，这个仁爱堂注册成立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连这个社团成立了，也在政府公报上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版面，啊，这个律师还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买一本，里面买那一册的，买那一集的，里面有我们这个 Agape Reform Evangelical Church 注册成立，什么时候批准？你看公报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所以王安石嘲笑这个春秋是断烂朝报。那时候我以为圣经呢，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些神话故事，开天辟地的啊，也有一些历史，也有一些文学，有诗歌啊，就是杂乱无章，自己读也读不懂，也看不出里面的整个的好像脉络。参加那个查经之后，就像这边所说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凡经上所指着主耶稣的话，一条 一节一节把它整理出来，把它连串起来，让我们能够看出圣经里面真正的主题，真正的主角。我那个时候 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路加福音里面有24章32节这样的一句话，但是那个时候的感受啊，等到以后多年以后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哎呀，我想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像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每个礼拜天呢，就等着每一个礼拜就等着那一天去参加查经，去参加这一个把整个圣经都能背下来的这一位传道人所带我们的查经，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把圣经上面的主题把它连贯起来。他那时候他讲什么题目，我查经的第一个题目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正好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大灾近前的奥秘。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里面讲，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讲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最初的那几节经文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哥罗西书1章15节。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哥罗西书1章15节，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几节经文呢，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那个时候的感受心火热。诸位你看哈，这两位门徒啊，他们不是某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心被点亮了，是共同的经历，他们共同有的感受，共同的一种觉悟啊。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解圣经呢，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注意看啊，这两位门徒被复兴起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紧接着下来，他们就立时起身。32节、33节，我们如果单单只注意这几个的这种字眼的描写啊，你都已经感受到这里这两节经文好像要透过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那种重点，由上帝的话语来被开启，使我们的心窍也被打开，使我们的心好像被点亮一样，使我们被复兴起来，不是一个单独个别的一种经历，是两个人共有的经历。而两位门徒被复兴起来之后呢，他们立时起身，已经走了25里路，犹太的这个度量衡25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因为天黑了，日落天黑，那先住在客栈里面先休息一下吧。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转变的过程里面呢，他们认出了主耶稣，他们觉悟到他们的心被点亮了，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疲倦可以说的了，完全把这个疲劳了忘诸脑后了。他们两个人立时起身，赶回耶路撒冷去复兴呢。我想这里面这一个的例子呢，让我们看一个被复兴起来的信徒一定马上有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啊，是马上去找自己的弟兄去。人失望的时候就是分散掉了，所以这两个门徒走了。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呢，讲到说主耶稣像牧人被击打一样，牧人被击打，他所牧养的群羊就走散掉了，四散，他们都四散走了。当天晚上虽然集合在一起，他们集合在一起有一个原因呢，集合在一起的原因一则是惧怕，另外一则是因为已经传出消息，彼得见到了复活的主。有几位妇女想要用香膏去膏抹耶稣的尸体的时候，结果发现洞穴是空的了，他们见到了天使，天使也请他们传话给这些门徒。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聚集啊，那是因为有了这些信息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要不然也都是四散离开掉了。那这两位门徒也是因为失望绝望往外走了，离开了。复兴的时刻来的时候，是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们的弟兄。这是一幅啊，按道理讲这两节经文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重点啊，但是这里面门徒们所有的这种谈话，他们的觉悟跟他们立刻有的行动啊，好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剩余下来的一些宝贝，我们捡起来也带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被复兴起来？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例子，用 经上的话，凡指着他所讲的，都一一给他们讲解明白。这里是这个顺序。两个门徒还没有认出耶稣之前，耶稣用经上的话使他们被复兴起来。等到后面一段，我们上一次我们两个礼拜前还是之前我们所讲的，我们用第四十八节的经文所讲的，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我们从四十四节那边来读一遍，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一段话是门徒们已经认出，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已经与耶稣相处了，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认出耶稣这位复活的主。但是这个之后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是同样一件事情，开他们的心窍，讲解圣经，照着经上所写的，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所以我把这两段摆在一起啊，让我们看先后的次序可能不同，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圣经来，都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来。两个门徒还没有认出耶稣之前，耶稣所做的跟他们讲解圣经，等到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已经承认已经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了，这个时刻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是同样一件事情，不会说因为你认出了我已经复活这件事实就到此为止，没有，继续用圣经上的话来教导他们。就换句话讲，我们的信仰是奠基在上帝所启示的道这本圣经上面，认识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语啊，让我们的信仰才有根，让我们的信仰才有一个众生的一个这个幅度啊，不是单单就是只认识耶稣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到底成就了什么？这位复活的主原先跟上帝的应许有什么样的关联？这都是在圣经里面一一的记载清楚了。这里面让我们想起圣经里所提到的另外一段话，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刚刚讲的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讲？他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上帝所默示的话语为了什么？为的是在教训我们，在教导 teach， 在教导我们，督责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就是使我们改正，改正我们有的偏差，改正我们有的错误，教导我们，使我们的 从无知的状态里面能够进到一个明白晓得的这种 境界里，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教导我们上帝的标准，上帝他要我们所做的，要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而且是要预备啊，属上帝的人能够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所以换句话讲，教会最最需要的事工，最最需要的事工是照圣经上所说，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现在教会最最需要，我们最盼望有的是人因着听到明白了，心里面被点亮，灵性被提升，整个信仰得着复兴，这是我们最最需要的。你看主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他自己的话语，用他自己所漠视的话语来安慰，来教训，来督责，来改正，来改正门徒们他们错误的、无知的、软弱的这种信心，使他们能够归正，让人知道上帝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是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能够得出来，能够看到，也盼望我们从当中能得着学习，产生一种羡慕盼望的这种心情呢。在主的面前，我们愿主用他的话语来复兴我们，用他的话语来讲解给我们听。你知道主耶稣跟这两个门徒，他为这两位门徒解惑，他传道给他们，他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好像重新的这个心火热被点亮，他把答案给了他们，因为他们都读过圣经呢，他们从小参加这个安息日的这种聚会，他从小做律法之子，这两个人从小他们读圣经，但是他们不知道答案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主耶稣为他们解惑，给他们答案。其实这个故事他更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答案，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答案。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以为啊，很多犹太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种念头，就像主耶稣跟犹太人谈论的时候他所讲的，他说你们读圣经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所以在这里面是有答案，但是那个真正的答案就是我自己啊，你们应当到我跟前来跟随我的。这是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结尾的地方所讲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的的确确就是这经。然而这是主耶稣责备犹太人一种惋惜的口吻讲的，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答案在圣经里，圣经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的话，那我们就应当到耶稣跟前来得生命，因为他才是那真正的答案。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借着门徒们的经历，借着经上所记录下来的，也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训，给我们很好的教导，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也带给我们从内心的深处的那种羡慕的心情。愿主你自己的家，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明白圣经，都能够好好查考圣经，都能够用真理的道来点亮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的心能够火热，使我们也立时愿意起来来寻找我们的弟兄，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一同蒙恩，一同被主打发差派，一同成为主你的见证人，让我们都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愿主复兴我们，愿主复兴教会，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罗牧师。